有咗前面嘅基本概念之后呢，我哋嚟睇下整部经嘅结构。我哋将佢係分开缘起篇、理论篇、修行篇、破障篇同埋功德篇嚟讲㗎。佛陀喺发明正念真如呢个思想呢，係先有一个缘起篇，然后再逐讲理论啦，再系讲修行嘅方法，跟住呢就教我哋破障嘅方法，最后就赞叹呢部楞严经嘅功德。佛陀出现于世说法呢，都要仗呢个缘而生起嘅。佛陀要有因缘然后先说法，就好似一个医生，如果众生冇病，医生就冇理由主动拎药俾病人食嘅，系唔可以噶啦。所以佛陀嘅说法亦都系一定要仗住一个缘而生起，一定要有人示现，有问题出现先可以讲法。呢、这个楞严经嘅缘起当中呢，分开五段嚟讲。第一就讲佛僧应供，第二呢就讲淫失误堕，第三就讲神咒护摄，第四就讲当机悔请，第五就是大众愿文。首先现在我们就讲佛僧应供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到佛陀是跟其他的出家众在结下圆满的时候应居士的供养。首先我们看下国王斋供这一段先。请睇经文：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为日迎斋，请佛供役自迎如来，广切真修无上妙味，兼复亲言诸大菩萨。经文个时字，这个时是指咩时候呢？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大众出家人结下安居圆满的日子，大家的界定位功德呢就增上，所以呢居士呢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供养出家众。那在这个供养之中，今次哪个先来供养呢？他就是舍卫国的国王波斯匿王呢，他是为了他父亲的忌日了，那来到承办这一种丰盛的饮食来到供养所有的出家众，以这个供养的功德来回向给他的父亲。那是怎来供养的呢？就经文就说请佛供役，就是将佛陀和他一班的徒弟就请到去他的供役。供役呢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国王是有三个殿的，是有一个正殿和左右两旁有各有一个殿。正殿呢就是国王和大臣讨论事情的地方，和处理国家大事的。左右两个殿呢就是用来迎请贵宾的。这个时候国王呢就请佛陀到他两边左右的两边的殿呢来到供养，两边的殿就叫做供役了。自迎如来，广切真修无上妙味，为了表达他的恭敬，那这个国王就亲自来到精舍请佛陀来到是受供养，而且还广泛地准备了很多真修。所谓真修呢，就是煮熟了美好的食物，具足无上妙味的食物。那波斯匿王不仅只请佛陀，他还请了很多跟住佛陀的大菩萨。经文里头呢提到有文殊师利菩萨啦，还有舍利弗啊、目犍连啊等等的大阿罗汉。跟住请睇经文。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处佛来应，佛斥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这段呢就是讲到神民一起来斋供了。 当然除了波斯匿王以外，在整个社卫国当中呢，还有很多长者啊、居士啊，他们对三宝都有信心，亦都是准备了很多的饮食，期待佛陀来到应供。佛陀就慈悲，他呢就令文殊菩萨分别呢派遣很多的菩萨和阿罗汉呢，就平均呢去各斋主家里应供。这个亦都是佛教的一个规矩。佛在世的时候，七月十五这日的意义是特别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众的出家人在九旬用功，用功之后呢，界定位呢就是增上了。所以那些居士在这日来到斋增呢，功德是倍胜的。以前印度是这样，现在台湾都是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斋增的因缘，就启动了这个楞严经的说法因缘了。请看经文：以时阿难因乞食持，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梭皮伽罗仙梵天咒摄入淫籍，淫功苦魔将毁戒体。这段经文就讲到淫室误堕，这个亦都是启动了整个楞严经的大教的原因。我们看一下以时，这个以时就是说阿难尊者，因为他身为佛陀的使者，人呢就生得很庄严，样又很慈悲，所以呢他跟一般居士等等的因缘是非常好。他在七月十四那日呢，或即使是七月十五前一日呢，他就应了其他居士的个别邀请，邀请他去应供。这个别请的地点呢，在经文来看呢，应该是相当遥远的，应该是离精舍有一段距离。古时候呢是没有车坐的，出门呢都是靠行路啊，所以等他应供过后呢，走回到来僧团的时候，佛陀和所有的大菩萨、大阿罗汉，所有的结下的僧众全部都出去应供，只剩下他一个人。剩下一个人，他只好一个人拿着钵，就以平等心去乞食。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行啊行，不知不觉呢就行到这个淫女的处所，结果就遭这个大幻术。这个大幻术就是说一个势力很强大，一种外道咒术的诱导。什么叫遭大幻术呢？这个以下经文有讲明的，就是说摩登伽女呢就以梭皮伽罗仙梵天咒摄入淫籍。据讲摩登伽女她过去同阿难尊者有五百世恩爱夫妻的姻缘，所以他看到阿难尊者呢就很欢喜，就跟他妈说、我很喜欢阿难尊者，我要做他的妻子。那他妈就说你不可以的，阿难尊者已经出家了，你怎可以跟他结婚呢？摩登伽女就说我不理啊，如果我不跟他结到婚呢，我的生命呢就完的了，就不能够再相续了。那他妈看到个女这样就没办法了，他就用外道的大梵天咒。这个大梵天咒就是一个叫做梭皮伽罗大梵天咒。他将这个咒呢就加持在一条毛巾上面，然后呢就准备了饮食，就用这条毛巾盖住，然后就送给阿难尊者。当阿难尊者接过食物，将毛巾一打开的时候呢，就中了这个咒术了。在中咒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摄入淫室当中。这个时候摩登伽女以淫欲心来到抚摸阿难尊者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阿难尊者呢是说将毁戒体。 所谓将位界体，当然就是还未有位界体，但是呢是即将要位界体了。讲到将位界体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藕益大师提出三个说明。第一，柯难尊者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被动的，他不是主动，这是过去业力的牵引，他没有犯罪的动机。第二，柯难尊者在整个将位界体过程当中，他虽然起烦恼，但是就没有起颠倒，这个是非常重要。他的烦恼活动的时候，他心中的观照智慧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他的抗拒力，他那种防非止恶观照力仲是存在。在注解上面讲，柯难尊者这个时候他的心是忆念佛陀，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忆念佛陀说如来大慈灵不救护呢，佛陀的大慈悲为什么不快点来救我啊，表示呢他的正念还没有失，所以他就能够跟佛陀感应道交。后来佛陀呢就命文殊菩萨将就往护。第三点，柯难尊者从这个将位界体来看，他是示现一个凡夫。这个《楞严经》在大正藏有100多个注解，到底柯难尊者在整个缘起当中，这个阶位是一个凡夫还是一个初果的圣人呢？学者呢都还在这里争论不休，但是我个人同意藕益大师的看法。从将位界体这四个字来看，柯难尊者示现的是一个凡夫。那什么叫做将位界体呢？佛陀如果没有来救他呢，他是要毁破界体的。将要毁破界体，初果的圣人他已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他是有道共界的功德，所以怎会将位界体呢？所以在他这句将位界体的文字，我们得知整个缘起的当机众，即是柯难尊者，他还是一个生死的凡夫。一点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一部经的缘起，他会看到一个消息，这一部经他所加倍的对象是谁，是这个生死的凡夫。你看看《花严经》请法的大多数都是大菩萨，所以我们看《花严经》只能是随喜功德，我们是做不到。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我们先随喜一下，将这个善根种下去。但是这个《楞严经》就不同了，它是一个生死凡夫，活生生的凡夫，因为一念的妄动而堕落淫室，然后回来以后请佛开示要怎样返妄归真。所以呢，这个完全是加给一个生死凡夫。从将位界体这句话就知道，以下的经文都是针对生死凡夫来讲的。所以《楞严经》的思想是从染污的因缘出现，佛陀呢先讲出对治的方法。